请翻开经本24页第四行开始，24页第四行开始。那个经文我先念一小段。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是故善男子，如于此意应如是知。
各位老师
念的这一段，就是把普贤菩萨十种大愿所得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学了普贤菩萨这个十大行愿呢，能够得到多哪些好处，那么在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个研究佛经啊，佛经什么呢？佛是觉悟了，这个经就是这个任何一部佛经，你有缘有这个因缘啊，听到哪一部佛经呢，都会得到无穷的利益。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这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这是华严经里边呢非常重要的一品。那个华严经在三藏十二部当中啊，那可以说这部经是最大的一部经了。这部经我们老师在民国好像是五十几年吧，民国五十几年就开始讲啊，后来讲到七十四年呢，然后他老人家往生了，接着周老师继续讲，讲到现在啊，还是讲到这个师弟品的第四，是第四地吧，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可见呢这部经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普贤行愿品，就是这个其中的一部重要的一品。那么它重要在哪里呢？我们都是学的净土宗。净土宗，你说净土宗啊，它这个特殊的在哪里？三藏十二部，那些大经大论呢，都是直归到净土。像华严经这样大部头的一部经啊，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要导归极乐。导归极乐导的哪些人呢？就是华严会上的，华严会上那些大菩萨，那还了得啊，我们现在之下哪有一位这个像华严会上那个大菩萨那个地位啊。那个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啊，劝导华严会上那么多的大菩萨都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说我们在修持净土念佛法门的时候，所以这闻到这一品呢，那么我们对于发愿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力，那是加深了很多很多。 这个利益得到的好处那也是说不尽的。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经文了。善男子，这是华严会上那个讲到善财童子啊，五世三参的时候就参访那些大善知识，就是那些大菩萨，参到这个普贤菩萨的时候，普贤菩萨就告诉善财童子，称呼他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那么前面这部经啊，这一天呢，前面也有续分，续分过来的话，记住就是正宗分。正宗分啊，开始就讲这个十种大愿。十种大愿我们也研究不少时间了，到上一次为止，把那个普界回向，那是第十个大愿。这个普界回向就是从第一到第九，以至于这个全部回向，回向什么呢？发这个愿，发这个十种大愿，所得的那个功德，那这是说不尽的了。他不说，这一说就举出了个比喻，就像恒河沙这个数那么多啊，数都数不尽的，那个功德那么多，把那个功德回向给谁呢？回向众生。所有的功德除了自己，自己当然是有了，除了自己得的功德以外，还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那个利益。你看这个愿力大不大呢？回向众生以外，还要回向佛果。佛果是回向所有，包括自己，以至于所有的众生都将来都能成佛啊！你佛果成佛凭什么成啊？就是明了真理啊，不明了真理凭什么成啊？真理就是真如本性。那么那个回向最重要的还要回向到这个真如本性。这个上次讲的这个回向啊，把所有的这个大愿就回向这三处的。那么今天讲这个善男子，就是告诉善财童子，这个以前所讲的呢，这是菩萨摩诃萨，菩萨是这个觉悟啊，觉悟的这个人。那么摩诃萨呢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啊。这个呢是十种大愿，就指的这个普贤菩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呢，具足这个是这个十种大愿都照着这样做的。圆满什么呢？发了愿呢，就用那些事实照着这个愿去那样去实行。这样实行呢，实行的这个完完全全的呀，修成功就圆满了，发的这个十种大愿全部都圆满，一点都没有欠缺的，这叫具足圆满。
这十种
这一句呢，是指的普贤菩萨十种大愿。那么学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学人学者，我们都是学这一品的。那么下面就说了，若诸菩萨于此大愿呢，诸菩萨什么呢？就是我们修菩萨道的人，这个 修菩萨道都是要行菩萨道，因此叫诸菩萨。你诸菩萨于此大愿呢，这个对于上面所讲的这个十种大愿，随顺去如啊，随顺就是说一学到这个十种大愿的时候，了解这十种大愿它的内容，它是那个这个愿有多么大，所得的功德是有多大，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发了欢喜心呢，啊，随顺呢，心里非常的这个啊高兴的啊，去入，哎，去入就是说这个能够啊进入到里边去，就是把这个愿呢当作我自己发的愿，普贤菩萨那个大愿都圆满，都具足圆满了。而我们学这个大愿的话，我们就啊拿这个愿当我们自己的，我们就随顺普贤菩萨这个愿是怎么样发的，怎么样去做的，我们就随着这样顺着这个愿往里边一步一里一步一步的往里边呢啊去学去实行，这叫随顺去入。随顺说这个利益后边就很多很多，前面这个先很概略的呀讲三种，这个三种就后边统统包括在内了，以后的后面就是详细的呀在这个再说。前面这三种，第一个，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就是说你要对于这个十种大愿随顺去入的话，那么能以成熟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我们知道我们人类众生都是已经是很多很多了，他这个经文里边讲的其实是人类众生啊，人类以外六道众生，六道这个众生以外还有学佛的那个还没有修到这个成就的，统统包括在内，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啊，你能学这个十种大愿呢，你能让他使他能够成熟。什么叫成熟呢？成熟啊，我们学任何东西啊，学到家了就是成熟了。哎，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读书吧，读书把这一天一本书，把它能够背诵下来，里边的意思都能了解了，你这本书算是熟了，读熟了。那么学其他的任何学问，你把这学问完全都能够学到，都能运用了，这也是熟了。那么我们学佛啊，你一开始怎么样成熟众生呢？他的众生对于佛法都不知道，你劝他学佛，劝他学佛就是劝他开始觉悟啊。我们所有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呢，所以有生老病死这些基本的痛苦啊，不能够解决，自己不能解决啊。为什么呢？就是不觉悟的关系。你能觉悟，这些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我们就拿这个病来讲的，任何一个病啊，你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就有办法怎么样治它。 那么病是这样的话，生死也是这样啊。你要知道这个生是怎么来的，死又是怎么来的，你了解它的原因，然后就有办法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一般人不知道，就是他迷惑颠倒不觉悟。学佛就是把这些事情前因后果啊，种种的这些事情呢，都能够明了，把它的真相看清楚了，这个就是觉悟了。那么对于那些不觉悟的众生啊，你行菩萨道啊，你是这个大愿，就像不行菩萨这个大愿一样啊，那么你又想种种的方法叫他学这个佛法，叫他开始觉悟，开始觉悟到研究佛法，到这个修持，就是实行，一直到他呢有成就，这些是成熟成就啊，就是最这个起码的要做到这个了生死，然后到最后成功成佛啊，这个都叫做成熟啊。等于那个一个稻种或是麦种，这个种子你要把它怎么样选在适当的土地那个环境给它种下去，种下去叫它发芽成长，这个施肥灌溉，然后到这个成熟，让它这个结了这个长了这个新的这个这个稻谷出来，这叫成熟啊。你行菩萨道，你叫一切众生成熟，就是这样啊。叫他将来都能够了生死，都能成就啊，这是第一个好处。换句话说，你能叫那些众生都成熟，你自己不成熟吗？自己当然成熟，这是一个啊大的利益。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也是这个跟着上面随顺去入来的。一个随顺去入啊，第一个好处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第二个好处就是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则能也是根据上面的随顺取出来的。那么先把这一句这个字啊先说一说，那个随顺呢，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啊，你比如说我们到哪边去，到哪里去，你找着这个路啊，你顺着这个路，随着这个路，顺着这个路往前面走，一定能够走到那个目的地啊。这个随顺，它这个随顺是什么呢？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从印度文，那古时候叫梵文，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按照那个音翻译过来的。这个阿这个字，阿字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叫做无啊，无就没有的意思啊。那么阿弥陀佛的阿为什么叫没有呢？你们各位都研究过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那个阿弥陀三个字就是无量啊，无量，无量的阿就是无，就没有这个限量的，无量的是太多，一切一切都是无量的。所以祖师就拿个两桩事情来代表，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光是代表空间的，无量寿是代表时间的。那这个空间、时间代表一切，就一切都是无量。 这是阿弥陀这个三个字的解释。那么这个时候阿呢也是跟那个意思一样，是当无的讲诺多罗，诺多罗这个是三个字啊，一个意思。因为外国文它有好几个音呢拼成一个意思的，那么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就是上字，上下这个上字。所以这个阿耨多罗这合起来啊，就是无上的，无上就是没有比它再上的了，就最高的了。就啊，三呢是当正字讲啊，很正确的正字讲。苗呢是当等字讲，平等的等字。三苗就是正等。那么下面那个三字也是当正字讲，菩提呢就是觉，觉悟的觉，三菩提就是正觉，合起来这一句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无上正等正觉，比如说学小乘罗汉的话他也是觉悟，那么学菩萨也是觉悟，但是都比不上佛了。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个觉悟也是啊非常正的，等正等啊，就是可以说这个没有一些啊这个比得上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的佛果啊，成佛啊，成佛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中国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个可以了解，我们要随顺去入这个十种大愿的话，我们就能够随顺走上这个成佛大道了。走上成佛的大道啊，这个路上已经上了路啊，上了路的话只要一直往前面走，自然就能到达这个目标，到达这个成佛的这个目标，这个大愿，这个大的利益。你想想看，这是没有任何这个利益可以跟这个比。下面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那么第三个大利益也是跟着那个随顺去入来的。那么这是第三种大利益，这种大利益是什么呢？能以成满，成是成就，满是圆满，成就圆满的什么呢？普贤菩萨诸行愿海呀，普贤菩萨发的这个十种大愿。十种大愿是简单的讲十种啊，你要分开来的话，每一愿都是无穷无尽的，这叫诸行愿海。诸行愿，那个行愿多的不得了，多的是没办法算了，就用大海来做比喻。那些行愿呢，多的就像大海，那个广大无边的啊，无穷无尽的这样的这个行愿呢，你只要能够啊，随照着普贤菩萨十种大愿的随顺去入的话，你也能够成就圆满。成就圆满这种大愿呢，那谁能够比？这种大愿是世间哪一种这个利益能够比得上这个？这是第三种大利益。接一句，是故善男子啊，那么普贤菩萨有称呼善财童子啊，是故就所以啊，善男子啊，如遇此一啊，如就是你啊，你对于这个道理应如是知啊，应该这样的了解， 了解，就是说前面那个四种大愿能够得到的利益，像上面所讲的三种大利益，你应该了解。这个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也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学佛的人，我们发愿呢，来行菩萨道，目的就是啊，我们自己要成就，也帮助众生都有成就。那么因此我们也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发愿，该怎么去做了。这个行愿品到后边就讲了，后面就讲什么呢？必得要发愿，所得的利益，刚才这讲那个三，就是这个一个扼要的这个概略的说，到后边那个详细的说，把这个事实这个详细的举出来就知道。最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因此啊，我们到后边就知道这部品，这个行愿品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坚定发愿到这个西方去。知道这个好处是特殊的，我们学这个愿就知道啊，自己发愿也要劝人家发愿。果然能够这样那个发这个愿呢，就能够把前面三种大利益就很快就能成就。要知道古人的这个讲过啊，你成就一个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等于帮助一位众生成佛，这是确确实实的。普通的话，你不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在我们这世界成就一尊佛要三大无生期劫，那时间多么遥远呢？自己就是那么难了，你叫那些众生在这样成就，那多困难呢？那我们现在自己念佛，也劝人念佛，自己发愿劝人发愿，不要那么长远的时间。你能够了解这个愿，随顺去入，照着这个路啊，我们就走。在这个短短的我们这一生啊，这个念佛念得很好，也劝人家这个念佛，这个就有功德，功德是了不起的。那么到寿命终了时候，必然能够往生。这个我们在台中道场啊，比如说看古代的那些净土圣贤录，那个当然是多得很了。就是台中道场这个几十年来往生的那个成就往生的，我们也数不清的了，太多太多了。这就是事实在那里，这个摆在那里啊。那个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方面自己发愿念佛，一方面劝人发愿念佛，你想想这个功德多么大。那这种功德也不是那个微尘数所能计算的，这个我们应该了解的。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接着讲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学的正像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品的经啊，有怎么样的这个利益，一个比较啊。先拿这个世间呢做了多少多少的功德，那个功德也是了不起的了，然后呢再拿这个学这个经的这一个功德来比。下面这一段是这个大意是这样的，这个经文呢先念一遍。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其宝，即诸人天最胜安乐，不是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望，意境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萨。我啊，有什么呢？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指的是学佛开始学佛的人，这个男子女子啊，包括这个在家的男子，出家的啊男子女子也是这样。比如说就出家来讲，出家的这个善男子有比丘啊，有这个沙弥，比丘受这个具足戒的啊，那个沙弥呢刚出家的还没有受具足戒的，那么女众呢，出家的女众呢是比丘，比丘尼啊，比丘尼是还这个还这个沙弥尼啊，有这几种。在家的有啊，有这个在家居士，所谓优婆塞、优婆夷。除了这个呀，还有住在寺庙里面，住在寺庙里面还没有出家的，就是这个在这里写在道场内修持。那么这个统统包括啊，这个在内都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若有是假设的话啊，假使啊你这些善女子善女人呢已满，已就用什么呢？这个七宝啊，后面讲那个七宝，七宝啊是什么样的七宝呢？在《阿弥陀经》里边讲有啊，金银琉璃啊，玻璃砗磲赤柱玛瑙等等，在这里解释呢，跟那个名词上有一点的小小的不同，大的还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的，就是那个七种宝。七种宝这是妙啊，上妙的啊，上妙的好像是上等的啊，妙是那个表那个宝啊，妙到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上妙的是可以说是这是第一等的那个七宝。那么这些上妙七宝啊有多少呢？这就是啊，这个数目字要各位看了啊，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有多少个十方世界呢？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指的什么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在印度那个时候，古印度那个数学非常发达，他一提到这个数目字啊，都有很大很大的数目字。他这不可说，不可说，在印度那是一个数目字的一个名称，大到不可说，不可说那种程度，就是说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个佛刹了。佛刹，一个佛刹什么呢？刹就是刹土， 一尊佛所教化的那个区域，哎，就说我们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我们数都数不清了，就是一个佛刹。他这个佛刹呢是无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你数数看看，没办法数了。那个佛刹呢即微尘数啊，把那个佛刹再磨成像微尘那么那么多啊，一个佛刹把它磨成微细的，细的像即微尘那么一个那个小的分子，每一个分子又代表一个世界，那么多的一切世界的上妙七宝，你想想看这个上妙七宝有多少啊，连那个佛刹我们都说不清了，那个世界都说不清了，里面那么多的七宝那就更说不清了。还有呢即除了那个那么多的上妙七宝，还有诸人天最甚安乐，这个一切人道的众生也有天道的众生啊，在人间这个人道众生所感觉最胜最殊胜的一种安乐，在天道众生所感觉所认为是最胜的啊那种安乐，这个就是非常难了。你说我们这个人道众生感觉什么是最安乐啊，我们到底安乐是在哪里，我们在人间不管是古代也就是现代，很多人和的人他能够得到安乐吗？得不到安乐呀。人一生当中从小到老，少年的时候这个就拿台湾来讲呢，有升学的压力啊，要求学啊，这个到了这个成年之后，到了中年要在社会上跟人家这样这个竞争，哎，那么这些都没有什么这么安乐呀。你想一时安乐哪里有啊？到了老年的时候啊，有种种的身体，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苦的就多了。啊，这个还是本身。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多少多少那个人为上的，人为的天灾人祸，多少多少啊！你就拿现在这个哪一个国家，时常都是不是大水灾，就是大风灾，就是大旱灾，多得很呐、还有其他种种交通事故，太多太多了。没有，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安乐。他这上讲呢，讲这个人家是最胜的安乐。人家的安乐还不算，他说天上的最胜的安乐。天上你要了解天道的话，天道也有很多苦恼的时候啊。你比如说那个这个阿修罗到天上就找了个这个。这个天上的这个天地向他挑战，那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天上呢也有像那种最胜的安乐，那么这里呢就是把人间天上最胜的安乐加上前面所讲的那么多的世界上的上妙的七宝，拿来干什么呢？布施啊，拿来布施啊，布施就送给人家，送给谁呢？送给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啊。布施你所知道的，所讲的那些个一切的世界，所有的众生， 除了众生以外，还有供养而属一切世界诸佛菩萨。一方面是将这个所有的众生，一方面是供养那么多的这个数都数不清的那个一切世界的诸佛菩萨。你功德怎么样呢？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要帮助人家啊，人家贫困的，我们救济人家，人家这个有种种灾难的，我们是啊，这个救济人家，那个功德也是不错了。那这个，那我们所做的一点的这个功德，跟这个上面比，你看比比看，那简直不成比例了。生而所佛刹及维生数劫相续不断呢，这个前面讲的呢，布施那么多众生，供养那么多的佛，那个众生啊，有啊、那个是就这个、这个世界来讲那么多，那是什么时候的呢？你在什么时候布施，什么时候供养呢？就是时间来讲，下面就时间来讲。就时间来讲的话，经而俗佛刹，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就是那么多的佛刹，即为成数劫了，劫是就时间呢，最长的这个时间呢，啊，一个劫数我们数都数不清了。我们现在说是啊，这个一年、十年、百年，我们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说是古老的这个国家了，是有文字啊记载的，有四千多年了。再就是这四千多年，还有这个文物的记，这个证明啊，也有5000多年了。再推一下呢，就是。那就更多了，那就算是5000多年吧，这个算什么了？啊，他这个一说，就是那么多的佛刹，即为成数这个劫，这个劫是我们就算不清了。那么每一个劫呢，有多少集合？那么多的劫集合多少呢？集合就是还是用比喻。把那么多的佛刹磨成极细的，细的像微尘，最细的那个微尘的一粒微尘做一个劫的这个一个单位，那这个劫的时间就有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呢，你用这个啊上妙七宝以及这个最深的安乐，布施。那么这样的话相续不断呢、所谓相续不断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不是说我今天布施供养，我过了一个时候我再来继续布施，不是这么样的，它是一直在那连连续续的，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相续不断。这里我们要了解一桩事情，就是在《华严经》里边呢，一提到数目字，啊，就是讲佛刹即为成数劫，而即为成数的世界，啊，我们别以为这个是，啊，这是一个假设的话，不是假设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科学算是很发达了，就现在这个科学这个研究天文，观察这个天文的这个太空里边这些个啊这个这些情况，太空里有多少这个星球啊，它数不清的。这个太阳的系统，太阳系的这个星球都数不清的。太阳系以外还有银河系，啊，还有更多更多的那个 那个先于人的这个那个那个态度了。你这个再往再往外面的这个释放这个扩展有没有边际的呢？没有边际啊。你现在是这个这个科学家，你就用怎么样的这个多少倍数的这个仪器望远镜，你就探测，你也探测不进。你现在这用这个太空船呢，到了太空里去探索啊，探索也永久探索不进，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佛呢，都明了了。佛为什么明了啊？我们人人都有真如本性，我们这个真如本性，我们都被我们这个烦恼啊，把它遮盖住了，我们发不出作用来。佛呢，十方世界的已经成了佛的人呢，他把这些这个障碍，这些障碍物啊，统统撤出了，本性完全彻底的这个呈现出来了，所以他知道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讲到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到任何一个数目字，一讲就是这个即为成数，即为成数是个事实啊，哎，不是假设的话。那么这个知道这个事实，你看用这么多的这个七宝以及这个安乐布施，那么多的众生诸佛，而且在时间上是那么多的劫数啊，相续不断，得的功德，想想看，所得的功德多少啊？所以下面这句“所得功德”了，哎，那么多的这个布施的东西、供养的东西，都数都数不清了，你得的功德当然更数不清了。下面呢就要比较了。若富有人，这个若富有人就是就跟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指那些七宝安乐来布施来供养的。这个呢就是另外说，若富有人再有人啊，不求定了，要是再有人怎么呢？闻此愿往啊，闻就听到了，听到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行愿，这种行愿呢没有其他的任何愿可以比的。那么就我们世间来说啊，最高的时候成王了，成王那是谁能跟王相比啊？所以他这个愿呢就是个愿中之王，没有任何一个愿比得上他的，所以十大行愿也叫做十大愿王。那么假设有人呢听到了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听到之后呢一经于耳啊，经是经过啊，听到我们耳里面去，我们听进去了，所得的功德呢，那么前面是所得功德，这也是所有功德，所有功德所得到这个有了这个功德了，比前功德了，这个前指的前面是那些七宝啊安乐所得的功德，比前面的功德怎么样呢？百分不及一。这个不没有百分之一的那么多啊，前面那么多的数不清数不清的功德了，比不上这个百分之一的，你想想看吧。千分不及一啊，千分不及一，比不上他一千分之一的，甚至于还什么呢？ 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依婆基基。什么叫做优婆尼沙陀呢？优婆尼沙陀啊，也是古代印度一个啊算术的一个数目字。对，这个数目字啊，这个维非常这个维系分析到最极处了，那叫这个优婆尼沙陀分了。你比如说这个前面讲那个把我这个世界是尽量把它磨成碎粉，磨成再维系，再维系，维系到最后不能够再分了。以那个最维系的做一个小单位，从那个小单位然后再扩充开来，那一个维系的做一个单位啊，那个分数你想想看，那个都没办法计算的。所以以至于优婆尼沙陀分呢，这个当中不成比呀、啊，也比不上那个那么多的这个分数之一呀、啊。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拿这么多的这个七宝和那个安乐，还比不上这个我们听到了这个十大愿王，我们一经过耳朵一听所得的功德，就比他那个功德超过那么多啊。这样不能够比呢啊。我们这个前面讲布施，我们就拿布施来讲，布施有很多种啊，最普通的就是用财物啊，用这个我们一般人呢都很适用的这些东西，生活上所需要这些东西，再说那些古董这个碗的那些东西，那些这个珠宝等等，这个东西是实际上这个物质啊，这是叫财布施。那么再还有呢是法布施啊，另外还有无畏布施，那就不必讲，我们就讲法布施。法布施什么呢？我们就说这个世间的学问呢，也都是法了，那么你拿这个送人家一个东西，人家用了有限的，用完了就没有了。你教给人家一种这个一个技能，传授人家一种这个很管用的那种学问和这个技术。他是终身都能够受用在那里，一比较就可以知道，这个一个法一个财宝你就知道啊。那么这个法我们讲是佛法，前面讲的是七宝，那都是财物啊，财布施、财供养啊。法布施什么呢？就是让人家这个知道这个佛法是觉悟的，让人家知道觉悟能够开悟的，开悟就不得了了。一觉悟的时候，我们要什么都有啊。你说财务不错，我们现在都是我们在做这个财都是不会太多的了，还有现在他们那个有很多公布财产，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这个股票，也是实际说起来也是有限的。就是说古代这个大皇帝那个富有四海，那还得了啊？但是那些财物，他有没有实际的用处呢？没有啊。到时候有实际用处，那些大皇帝那些好像一直生存下去，一直这个。皇帝一直做这个事，长生不老，永久做下去都做好呢，但是办不到。他有那么多钱财，也找不到一个医生啊，能够叫他不死，没办法的。所以这个财务这些东西有限的， 因此这个你懂得佛法的时候啊，那就管用了。比如说佛法，孔夫子也讲了，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了。朝闻道啊，这是个，就是说假如我是今天这个白天，我早晨我闻到这个道了，到晚间呢我就死了，也够，也值得了，可以了。不是这个朝闻道夕死就可以了，就是你朝闻道闻了道，你就有办法了，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了，那就不怕了，可以了。那么我们听到佛法也是这样啊，听到佛法觉悟了，你实际上什么事什么问题你都统统能够解决了。你像这样的话，比哪一门这个是再多的上妙七宝，你能够比得上这个法吗？所以闻到这个愿王，而且这个愿王是在这个法之中是最最了不起的，发这个大愿，这种愿王，这种愿望是让我们最后是导归到我们，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很快就能够成就的。像这种的这个大法，你看看什么金银财宝能够买得到啊？买不到的。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那么多的啊财宝比不上。到这里为止。